金掌佛禅，快100岁的人了，把左胳膊混丢了，能不痛心吗？他把徐良都恨透了，没想到徐良还把他放了。这家伙临走也不甘心失败，咬着牙问徐良：小辈，你可别后悔呀、你记住今日的断臂之仇，迟早我是非报不可
啊。是吗？啊，欢迎欢迎。如果你老人家真要报仇，是想跟我打个招呼，我是随叫随到。
好，你甭说风凉话，咱们走着瞧。他刚一转身，冯渊过来了。混州的给他等一等。佛禅又站住了。怎么，你们要反悔不成？乌鸦，我可不是拉屎往回坐的人，我是说你忘了一件东西，把你这狗爪子带走。冯渊说着咣一脚把他掉那胳膊给踢过去了。佛禅一看，可不是吗，父精母血我还真不能扔了。看着胳膊的眼泪掉下来了，本来这玩意儿是在身上长着的，这回还得带着走。掉着眼泪，拿僧衣把断臂包好，这才转身走去。他这一走啊，南侠心里很不是滋味，他倒不是疼佛禅，而是通过他想到很多很多的事情，甚至想到自己的下场。都是练武的，每天在刀尖上过日子，谁能保住四肢不短缺，五官也保护的那么好啊？随时随地都可能受伤致命啊！因此他心里感到一阵难过。这阵徐良劝了展雄飞几句，罚冯渊拿铁锹戳着那沙子跟土，把地上的鲜血全都掩盖掩盖。然后他拎着宝剑进了屋了。这一找，除了住店的，这开店的全跑光了。徐良暗笑，你想这怎么办呢？这店房没主人怎么能行呢？他把冯渊叫过来：
我绿球球的，你别瞎整，明天天光一亮，你就到新政下的县衙门，到这备个案，把事情交代清楚，这个店房就交给官府了，你懂吗？
乌鸦混着无比根子，你这一来我就成了狗腿子了。说完了他有点后悔了，心说自己把自己给骂了一顿，你都把我气糊涂了。
南侠在旁边咯咯直笑。一夜晚间无话，次日天将放亮，冯渊果然跑到县衙，到了备了案。县太爷一听是开封府的办差官，不敢怠慢，亲自坐轿来到贾家店，见着徐良和展南侠，然后又验过店房，把这些住店的全都撵走，这个店房临时查封起来。究竟以后怎么办，跟本书无关，咱不必详细交代了。徐良他们把这个事办完，主要的一件得请刘世奇呀，还不知道这老头回来没回来。因此他们吃完了饭，带着仆人赶奔福寿堂。刚一进门，账房的于先生从里边出来了，他认识南侠和冯渊，赶紧一抱拳：哎呦，展老爷，冯老爷，你们来了啊！请问您甭说了，您是不是问我们老先生回来没？
对呀，
回来了。哎呀，南侠心里直念佛呀。就听于先生说，他老人家是后半夜回来的，到家之后还没等歇着呢，我就被伙计找来了，向我们老东家禀报这些日子的经过。头一件事，
我就把您的请帖包的人的书信给了我们老先生了。老先生还非常高兴，交代的明白，你们什么时候来，让我陪着前去见他。非常感谢，非常感谢。就这样，于先生前面引路，带着展昭、徐良和风渊来到后院。等通报之后啊，妙手先生刘世奇从屋里接出来了。这三位英雄都认识刘世奇，那还是数年前在南阳府团城子的时候。可是一看呢，事隔多年，这老头还没老，不但没老还富态了，红光满面了，胡须变得白了，还是那么精神。三个人赶紧过去施礼，刘世奇以礼相还，
不敢当啊，不敢当哦。哎呦，侠客爷，徐将军、
冯将军，你们都挺好吗？托您的福，我们都挺好。屋里坐，屋里坐，真想你们呐。到了屋里，刘世奇是非常热情，吩咐人在饭馆叫菜，非请他们吃不可。展昭一摆手，老人家，我心如火烧，这二位也是一样，我们是请您来的，哪有心思吃饭呢？
哎，
人是铁，饭是钢，一顿不吃饿得慌，不管多大的事儿也得吃饭呢。你们不就是担心破九寿朝天庭的事儿吗？
包到我身上不就结了吗？
啊，您老人家愿意帮忙？当然了，那要分跟谁？跟开封府的弟兄不分彼此，我一定尽力而为。这一句话出口，三个人就像吃了顺气丸似的，因此这顿饭吃的是格外香甜。在酒席宴前呢，刘世奇提出一个条件来，说我到开封破九寿朝天庭一点说的都没有，我也分文不要，但是能不能破得了，这我可不敢说大话。咱把丑话就说在前边，一旦破不了，到时候你们再埋怨，你看都耽误这老头身上了，那我可吃罪不起呀！我说的是尽力而为，我有多大的劲儿使多大的劲儿。真要是走的那一步，别埋怨我就行了。南侠不住的点头，老人家，我们岂能做月礼的事情？您要破不了，那别人就更破不了了，那就叫天意该招。简短接说，吃饱了喝足了，于先生进来了。东家，什么时候起身呢？把车子都给您准备好了。
哎，
我应用之物都给我拿到车上去了吗？全安排好了。现在时间紧迫，说走就走啊。三位，咱们起身吧。三个人一看这老头多干净利索，办事从来不拖泥带水，这才叫够朋友呢，从左右搀扶着，把妙手先生刘世奇架到车上。刘世奇带了俩跟班，因为上了年纪，周围没人服侍不行，另外带了一名车老板，里边垫的褥子铺得喧喧腾腾的，把车帘撂下来。徐良几个人飞身上了马，虽然徐良没骑着马，但是展昭的人都骑马来的，让一个仆人步行给徐良倒出一匹马来。就这样，车老板把鞭子一晃，离开南郑，赶奔开封。路途不太远呢，日头刚往西一转，他们就来到府衙。
元帅，
车子也站住，马也站住了。南侠甩灯立鞍跳下来，刚一下马，
一侠太保刘志杰、孝敏郎君、沈明杰、日月飞行、小太保钟林都在门口这等着呢。
展大叔回来了，展大叔回来了。哎呦，你们怎么知道我回来？
我们不知道，奉相爷所差，我们轮班在门口看着，都把大伙都急死了。
呵呵，都挺好。
哎呦，
三哥，你们怎么凑在一块儿了？现在正在用人之际，您回来的太好了。我三哥徐良不回来了，徐三将军回来了。
开封府就开了锅了。时间不大，蒋平率领老少英雄从里边就接出来了。一看刘世奇也来了，徐良也回来了，真是双喜临门。小侠龙天彪赶紧过去拜见老师徐良。西巴大头鬼方素安挤着前边，趴在徐良面前磕头：“您爹，您够狠心的，把儿子扔下您就不管了。这些日子我一闭眼就看爹爹在我的面前，问干老您挺好吗？”大伙一听这人有多贱，说这话叫人家挤门沟都冒凉气儿。一看方素安还真难过，眼泪围着眼圈还直转。徐良用手相搀：“啊，方素安，起来吧，你这些日子怎么样？”“
哎呀，还是那句话呀，西湖间轻生丧命，打新春两世没人呐。儿子好悬没见着爹爹呀。有时候我好好跟您介绍介绍，我出了龙潭，入了虎穴，是两世没人呐。”
一句话把大伙都逗乐了。
这时众人又过去见过刘世奇，有人撒脚如飞禀明包丞相，包大人在二大院恭候。等刘老先生这一进院子，包大人亲自迎接，把刘世奇感动的就要磕头，被包大人给拦住了：“老先生，盼星星盼月亮，可把您盼来了。展昭都跟您说了，本哥不必细讲，能不能救八王就关系到老先生的身上。”“
相爷，老朽尽力而为呀、啊、我跟展老爷说得清楚，能不能破得了九兽朝天庭，这我心里可没底，到时候相爷您可别怪我。”
包大人知道这种人说话向来留有余地，不像有些人明明有八成能耐非得说有十二成，有五成把握非得说有二十成，有骆驼不吹牛，人家是真人不露相，到任何时候都留有余地。别看他说没有把握，大伙的心就认为是有把握的，因此把刘老先生接进书房。包大人吩咐一声献茶，凡是老先生带来的仆人要热情款待。大家坐下之后就谈开了，问徐良来的经过，徐良把事情从头到尾说了一遍，唯独跟飞天魔女龙云凤学宝剑这段他没说，一个是没这个必要，二一个龙云凤说的清楚，不准许他对别人讲，因此徐良就没提这件事。可是当说到剑斩金掌佛禅的左臂，在座的人无不惊骇，有几个年轻人直拍大腿：“
嗨，三哥，你怎么不宰了他呢？
这种人留着迟早是一大祸害。”房叔安也说：“
可不是怎么的，我爹，你太心慈面软了，要我呀，我一刀一刀把他剐了。”“
房叔安，不要胡说，我一向告诉你，大能容人且容人，杀人不过头点地，他那么大年纪了，把一个胳膊给砍掉就够巧的了，何必非置于死地呢？”“
嗯，对，名言呢还是我爹比我明白， 看得比我远得多，佩服佩服。而老纪就是，当时他变了，大伙是又气又乐。后来话锋一转，谈得破九兽朝天庭的事儿，刘世奇提出来，相爷各位，这个万法归宗，又倒是万变不离其宗。您别看它叫九兽朝天庭、八卦亭、达摩亭、藏真楼、冲霄楼等等等吧，尽管名字不同，跟里边的构造是大同小异。因此我心里有底，就在于此，我就怕有特殊的高人把这消息给改动了，咱不懂那就麻烦了。如果时间允许，我可以到莲花观去看看，现在我又没看着这亭子什么样，就叫我破，我觉得心里头好像发空。
哎，文老爷子，我可去过好几回，我仔细的给您讲一讲，您心里是不是就有数了？
好啊，不过最好你能找个人画张图，按图给我讲，那也跟我去差不多少。
哎，找人干嘛呀？我就有这两下子，我画东西画的可好呢。
徐良就问说，你可不准满嘴胡说八道。
爹，我敢吗？这什么事儿？这是
儿子真能画，我这俩手可巧呢。不信，给我准备文房四宝，找个闲屋，我现在就画。包大人点头，那就叫他画吧。方叔安去画平图，咱们不提。包大人一想，刘世奇这么大岁数了，虽然说体格不错，这一路之上颠簸之苦也够累的，因此叫理财包兴把自己的外书房打扫干净，让刘老先生休息。老头也感觉到有点困倦了，冲着包大人一抱拳，相爷，我去养会神，等方爷把图画好了我再来。失陪了失陪了。众人把老人家送到外书房，然后把门倒带，由理财包兴在这照顾着，其他的人又回到前院。好，这回就打开话匣子了，包括包的人在内，就问徐良回家给徐庆治丧的经过。徐良含着眼泪把经过讲述了一遍，然后徐良又问经理究竟发生什么事了，大家七言八语的也详细向徐良做了介绍。白云瑞口打嗨声，三哥，你看我没说话，我不怕相爷挑我的理，我觉着一肚子委屈啊。舒安说的不假，我也是两世为人，插一插跟三哥见不着了。老兄他不必难过，人生在世坎坷不平，我遇上的事情比你还多得多，没有关系。不经风雨不见世面，就不能百炼成钢。经过徐良这一劝解，白云瑞频频点头，三哥您说的是至理名言，小弟牢记就是。这白云瑞觉着要跟徐良在一起活着才有意思，你看人家这人又随和，能耐又大，点子又多，这一回来开封府当时就活跃起来了。人呢就得这么活着，因此对徐良他是非常羡慕。正这时候方叔安回来了，众位众位，看看我这巧笔生花画的多好，看看。说着把九兽朝天庭的图往桌上一放，众人围拢过来一看，哎，你还真别说，方叔安这手真不笨，画的是活灵活现呢。
因此大家不住地赞成，把方叔安美的连北都找不着了。
怎么样？真人不露相，露相不真人呢？我说刘老先生哪儿去了？我给讲讲。
包子人本想让刘老先生多歇一会儿，哎，老先生来了。因为刘世奇呀、惦记这件事儿，稍微休息片刻，命人打听说方叔安把图画好了，所以老头不用请就到了。众人闪开一条路，刘志奇凑到桌子附近仔细观看。方叔安在旁边给介绍，
老人家看见没，
这就是莲花观的第六层院子，这亭子就叫九圣朝天亭。哎，外边是八面，台阶分三层，这亭子是两层的，我是从东门进去的，这里边我也画了，您看就这样的。这是中央无极土，这是天花板，一拧这边这个柱子，天花板开了，下来个笼子，八王爷就在那里边待着呢。刘世奇点点头，好了，明白了。方老爷，你可给我帮了大忙了，我这一看你这张图，我心里头立刻就有了底了。
这么一说，您肯定能破得了。
肯定倒不敢说，九成加一成吧，
哎，十成那妥了。
哎呀，该着八王爷有救了。包大人一听这话，心当时就落地了。
老人家，
今天是打赌击掌的第二天，明天就是最后的一天，你看应当怎样分兵派将，应当怎么破亭子，您就分派吧。
少爷，我可不会分兵派将，现在我就着手复制一张九兽朝天亭的图，然后详细向大家讲解。
好吧，就在方叔安方才画图的那屋，又收拾的干净利落，把老先生请的那屋，谁也不敢打搅，全都退出来了。刘世奇利用两个时辰的功夫，把九兽朝天亭的图画好了，又回到内书房，老少的英雄全都到齐了。刘世奇就像个老先生似的，给学生开始讲课，拿管笔管指着这张图给大家介绍，众位请看，这就是九兽朝天亭。为什么叫九兽朝天亭？这里边可有文章，就因为这个亭子里面有九只兽，这九只兽都是利用消息埋伏摆的，虽然说是假的，比真的还要凶猛。不把这九只兽给消灭，想破亭子势比登天。这九只兽完全经过高人的排练，经过需要给他上上发条了，哎，让他怎么的他怎么的，有的能喷箭发飙，有的会拳脚，有的善会决意，极难对付。你打他他不疼，他要碰上一点你粉身碎骨，因此武艺一般的人破不了亭子。至于你们派谁，谁能力多大，那相爷和蒋老爷都明白，我是门外汉了。另外大家上眼，这亭子分八面，这是采取八卦的方法，这个事儿很庸俗一般。正东正西正南正北，东南东北西南西北，四面八方分天坎艮震巽离坤兑，利用八卦五行相克之理，如果走台阶的话，走单数别走双数， 大家记住啊，凡是遇上台阶走13579，别走24680。如果踩错了，脚下就会出现滚轮刀、转轮锁，甚至把人掉到梅花坑里头。另外，每道门的后面都有火箭、火弩飞弓，这个千万注意，不注意射到身上，命就保不住了。我现在只说了个大概，现在我逐个门给讲解，且看东门。大家的眼光落到东方家营，这刘世奇口似悬河，滔滔不断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把这个东门的消息埋伏，能遇上什么事儿，应当怎么破，全讲解了。然后又转到西方更新经，又把西门这些奥秘全解决了。紧接着南方丙丁火，北方人贵水，中央无极土，他讲的这个详细劲儿就甭提了。蒋平听完了直挠腮帮，老人家，这讲的倒是挺清楚，不过这太复杂了，这听完前边再听后边，这都忘了，没关系。所以我是讲个大概，然后东西南北四门我再复制详细的草图给你们分发下去。哎呦，老人家，那可太好了，不过可让您受累了。没说的，这是我应尽之责。讲完了，刘世奇又到那屋画了4张详细的图，拿回来给大家详细讲解。众人听完心里是豁然开朗，闹了半天是这么回事，看来这瓶子肯定是破了，救八王爷是不成问题了。刘世奇讲完了，往旁边一退，四老爷、相爷，我全说完了啊，大家有不懂的地方尽管跟我询问，我再详细解释。关于派什么人，那可是你们的事儿了。蒋平回神，请示包大人，相爷，您就分兵派将吧。
这
蒋平啊，你不必客气。蒋平点头，然后往人前一站，把小脑瓜一拨了，先咳嗽了2声。各位，没规矩不成方圆，没五音难正六律，兵不斩将不齐呀。方才诸位都听说了，相爷委托我分兵派将，各位且听我的令箭。